是我们现在开始圣经的权威的第三次讲座。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旧约中的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也常常有困惑，我们觉得好像新约中的神和旧约中的神不太一样。新约的神讲爱，讲饶恕，而旧约的神呢是讲惩罚，讲杀戮，觉得好像不一样，所以困惑了很多人。这也是关系到圣经究竟有没有错啊，新旧约中的神是不是同一位神啊，这个有很多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有些分享。因为这个问题蛮重要，大家知不知道在新约时代第一个异端是谁啊？就是马基安的异端啊，有一个这个会友叫马基安，他实际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自己把这个家产都卖了啊，都捐给教会。可是呢，他就是在这个旧约中的神他过不去，他觉得怎么旧约中的神和新约中不一样啊？是他自个儿编了一本圣经，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呢，新约，所以他把所有的旧约全都不要，他认为是犹太的神。所以他只承认保罗的这个著作，所以把保罗的书信把路加福音加进去，然后别的都不要，他自个儿编了一本圣经正典。所以这个实际就当时就促使了基督教的教会要认真的尽快的把神所漠视的这些经卷让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是促使初期的教会能够尽快的能够确立新约正典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呢。所以你就能看得见对整个神的认识，对新约中神的认识，对我们也是至关重要。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旧约和新约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旧约中的神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想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杀戮迦南人的问题呢，实际呢我们印象非常深啊，就好像神这个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杀了很多的人，而且男女老少妇女儿童啊吃奶的全都杀掉，嘴里可是心里想神怎么这么残忍呢 那小孩妇女有什么罪呀、啊、怎么连小孩妇女全都杀了啊？有人不敢说，就是有人敢说，但是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疑惑啊，就是怎么样来看待神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中的作为。实际呢，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实际以色列人是不好战的，他并不愿意打仗。我今天给大家呢举个两段经文来看，第一章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当时神让他们绕道而行，绕道而行的意思就是怕以色列人碰见打仗就后悔，所以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们不要碰见打仗的事儿。所以在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17节到18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就好。出埃及记13章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所以你看，就从这一段经文描写就看得见，以色列的民族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不是说就喜欢打喜欢杀的民族，所以而且神也知道他们就怕遇见打仗的事儿，最后后悔又要回埃及去。所以明明有一条近路不让他们走，领他们走红海啊，走旷野这一条路，从西奈半岛这边就绕过去，这样我就为了顺利的他们能够达到进迦南的目的啊。这是一段经文。另外一段经文大家也是很熟悉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耶和华通过先知撒母耳去命令扫罗，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去他的带兵去攻打亚玛力人，而且就是要把他们出没进境，就是这样讲，因为这是与神为敌的，神已经下的决心要把他们全部除掉。但是最后怎么样？神说要都除掉，所有的牛羊牲畜全都除掉， 进入沙漠去以后怎么样？听又听见牛叫，又听见羊叫。沙漠就说：“这牛叫从哪儿出来的？”结果雅加说什么？第一个是他们把这个雅加王啊，就是这个亚玛力王爱惜他，没有把他杀了。另外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了，说得很好，这这么好的羊舍不得杀，要干什么？留给神献给耶和华献祭，用违背神的办法去向神献祭，你说神会喜悦吗？所以就这一次扫罗王最后神就下决心把他废掉，不让他做王。所以你看，就从我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呢哈，我只是给大家举两段，你就会发现实际以色列人是不愿意打仗的，但是呢在迦南地去打仗去进行去消灭几个族的人是耶和华的命令，这个命令记录在多处，我给大家念一段，这是在申命记的20章16到18节。那么当时就是说，耶和华吩咐说，但这些国的臣，耶和华你神既赐给你为业，凡其中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利比洗人、西魏人、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证悟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杀戮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命令。为什么这些人神要命让以色列人杀他们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民族整个是罪恶满盈，犯了滔天的大罪。现在很多的中东考古已经发掘出了很多与圣经有关的文献，现在就知道迦南当时的败坏，他们可以说是把整个拜假神、拜偶像和行淫、淫乱完全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地步。你很少找到这么样败坏的宗教，所以敬拜神的地方就是行淫乱的地方，有庙妓，有男妓，有女妓，啊，就是完全是乱。同时呢，他们经常把儿女惊火啊，我们经常读圣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的神，活活的烧死。那很多他们的神像啊，就是一个铜做的一个神像，是一个空的，一个空壳的铜，然后呢，这个神两手就这么伸出来了，后边是空的，是里边呢背后有个大窟窿，就可以把柴火啊什么的放进这里边烧，整个把这铜都烧红烧烫了。然后把孩子衣服脱掉，整个放在所谓这神的手上，活活的烧死。这就是当时迦南人做的。所以呢，神已经等待他们400年。大家读创世纪，当时在这个亚伯拉罕在整个异象里边听见神的话，就是说他们的在埃及地要受埃及的苦待400年。因为迦南还记不记得那个地方神等待他们400年需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最后才派摩西、约书亚领人进迦南地。一方面这个地是应许给以色列人，另外这个地方的民行了极大的恶，所以如果即便不是约书亚进兵领以色列进去，这个的民也会被灭掉，就像当时的所罗马和摩拉什啊，太大的罪恶，所以最后神就从天上下火来把整个毁掉，或者人太大的罪恶，就像当初的挪亚洪水的时候啊，行的人心想的全是恶，不悔改，那神就是大洪水把它灭掉。所以迦南人的情况也是一样，首先就是因为他们行了各种各样的罪恶，而且死不悔改，那到了一个地步，等了400年以后，那神就兴起以色列民进去啊，所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不悔改，另一方面为什么要杀他们？就刚才我念的这段经文，不仅他们的罪恶，如果以色列的民族不能够把他们灭掉的话，那他们一定就会受到这些迦南人的影响，最后和他们一道去拜假神，那这样神的子民就站立不住，神的应许就达不到啊，所以这里面有零件的征战，有污染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得很清楚，神这样惩罚迦南的各种七种，一方面是迦南人本身的罪恶，另一方面是神用这种惩罚的行为来表达了他最大的爱。为什么？因为神的意啊计划就是首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拣选整个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的民族。当他们从出家的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就以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所以整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他们能够把神的道神的救恩能够传给全世界的各族的人。如果以色列人本身就站立不住的话，那神的计划就会落空。所以神的整个目的还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既惩罚了迦南人的罪恶，同时又能够保证神能够透过以色列这个选民能够把他的救恩的行为能够传给人类。所以这个整个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的拯救。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以色列神就是很狭隘的一个神，专门为以色列打仗啊。有时候你会听见的哈，我是你以色列的元帅啊等等这个话，但是神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征战，不是为了只是打仗，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得这一块美地。我刚才讲了，之所以要灭这些人，是因为首先是他们的罪恶，而且神也连连的警告以色列人，不是你们配得这个地，是我赐给你们的。如果将来你们也要不好好的遵守我的法的话，将来我同样把你们从这块地吐出去。啊，圣经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儿。啊，为什么要把这些迦南的七族吐出去？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不悔改。如果你们进去以后，你们同样也犯罪，违背神的话，将来同样这块地要把你们吐出去。就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狭隘的事儿。而且我们看得见呢，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神很多的供应，很多的教导。但是神正像圣经讲的，给谁多向他要的也多。如果像这样他还不顺服神的话，那将来受到的惩罚也是更严厉。你看整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曾经这样蒙福的一个民族，受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亲自的带领。你看出埃及进迦南，几乎是神手牵手把他们领出去的。开始神法老不让他们走，所以神降了十灾，是不是让法老愿意了？出去以后法老追兵追过来以后怎么办呢？白天下云柱，晚上下火柱，让他们把它隔开，只要云一停在帐幕上，以色列就停下来，云一升以色列就开始骑行。这个就是神一步一步带呀。想吃东西怎么办？天上下马了，吃还不行，要想吃肉，吃肉行啊，鹌鹑全都下来了。想喝水，磐石一打水流出来了，40年咸都没穿过。你说这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呢？是不是？我知道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心里愤愤不平，这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对不对？神你想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么带领你，怎么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就埋怨就去败家似的？我们常常恨，要是我们能够经历的那个时代，我们一定认定神一点都不会啊，一定不会动摇。其实以色列看，实际你是会发现的，我们今天和以色列人差多少？差不多。神给我们做了99件好事，一件事不按我们的意愿去做，马上就怀疑了，神你还爱我吗？你还听我祷告吧，你还有没有在不在这儿？实际我们今天都是以色列人，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都是以色列人。请看神虽然在写以色列的历史，但是神的话语是超越，他真是视为人类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啊。所以我接话题远了啊，就是说是进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想着一步一步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确实蒙了神的大恩呢。但是如果这样一个民族他还要背逆神，那个惩罚也是大的。所以你看当时摩西快离世的时候已经预感到这个民族将来要背逆神，
所以摩西的生命其实呼天唤地的为他们做见证，让他们要选择生命，要跟随这位神，否则的话吃大的。果然最后以色列还是被撵，最后怎么办？从主后二世纪就开始被赶出巴勒斯坦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全世界流浪跑来跑去，这就是圣经的预言了，要在万国都跑来跑去，受尽凌辱耻笑杀戮，一千多年没有自己一寸的土地，没有军队，没有政府，没有家园，在全世界流浪，杀红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犹太人聪明，但到哪儿谁都容不下他。你看看这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比以色列更蒙福，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遭过这么长久的灾难。这就看出神的公正，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不是以色列的比别人的民族优越，就是神的意志的拣选。圣经看了这个神的公义，神的凶猛，而且即便就是这样，神的惩罚是有严格的界限。如果大家好好读圣经书，读这个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当时神所要求灭的就是七族，我刚才念的那七族，最后加上亚玛力人，别的民族不灭的，这个时间很清楚的。而且当时神对打仗的那一些初期就很短一段时间这样做，以后几乎打仗那些妇女啊孩子啊都是只是被掳，没有把他们杀掉，在关键的时候要站立得住，神要有些非常的作为。大家可能能够想到在初期教会嘛，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当时第五章讲到了，当时凡物公用啊，大家都把自己的钱财卖了，然后献到使徒的脚前。当初就有亚拉尼亚夫妇，他们把卖了钱以后呢，他们留下一部分献给使徒，以后说是他卖的全部。最后呢，彼得就说这钱卖了是你们的，为什么你们要欺哄圣灵呢？实际他愿意献多少呢，完全是他的自愿，他不该说这是他的全部，他是得留下一部分，他哪怕说我献出一部分也好，他说这就是全部，那就是欺哄圣灵，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所以当时一说完，亚拉尼亚就断劲了，刚把他抬出去，妻子又进来，妻子还照样说谎话，结果一说完妻子也断劲了。哇，当时你们读了你们感觉到，我是这样是触目惊心的，心惊胆战。我想亚拉尼亚虽然没有全部献上，恐怕远远多于十分之一了吧。如果要按这个标准，我们今天多少人早就没气儿了。为什么神那么严厉啊？也就是说在那个特别的情况，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一定要树立神的权威，圣灵的权威，使徒的权威。如果老是这么惩罚，恐怕够呛，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站不住了。所以你就看见当初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刚刚进迦南，出埃及进迦南要建立神治的国度的时候，他有一些特别的手段，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当后来就吩咐了，耶和华吩咐什么，在申命记吩咐就是什么，是说你们去攻打一个城的时候先讲和，大家还记不记得，不是先一去就打，先讲和，用好和平的话跟他们讲，如果他们愿意和平，愿意开开城门让你们进去，那就不用打了，如果是他们一定要顽抗到底，那再围剿。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们讲了和，最后他们还不听，最后打了都杀了，实际是不是会把全城人都杀了呢？不一定，可能在讲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不愿意打仗的就走了，抱着孩子抱着小孩男女老少就走了，甚至都是那些说铁杆儿全部留下来，一定要给你身上打仗了，就全都杀掉。所以这个时候再进去杀掉的，不会是整个全城的全部。很多人可能早就利用这个讲和的时间，可能早就离开了啊。所以你像这些看的神，他是很多时候都虽然说是要执行他的命令，迦南人的罪恶满盈，以色列要建立神治的国度，但是他都是在时间、在地点、在方法上、地方上都有严格的限制。不是所谓的滥杀无辜。我想大家最不能释怀的， 或者最困惑的就是孩子的问题，为什么连婴儿都杀了呢？你说人有犯罪了，为什么小孩也要杀呢？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想是从一个角度来解释，就你说婴儿是不是一种拯救的行为？那么婴儿有没有罪呢？当然人人都有罪。罗马书第五章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然婴儿也不例外。同时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也讲，大卫讲，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是不是说明婴儿都有罪？但是呢，很多学者认为当孩子很年幼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如果离世或者死亡，很多学者认为他们会受到神的拯救接纳。这根据是什么呢？第一，你看主耶稣在讲到时候多次讲到孩子，讲到在天国里除非变成小孩子的饲养，否则不能够进天国啊。讲到主耶稣对孩子的爱，门徒都不让孩子过去，主耶稣愿意把他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啊，就是讲到对孩子的爱。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自己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段经文的依据，乃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记录。大家记得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十二章记得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记得当初这个大卫王犯奸淫啊，和八十八犯奸淫以后，最后生了一个孩子啊，最后因为这个先知记哈，最后去惩罚他，所以呢这个孩子最后生病就生得很重。这个时候就记录，当时就记录了一段情况呢，就是这样，就当时这个当这个孩子病得很重的时候，这个大卫是不吃不喝，但是最后孩子死了以后呢，大卫又吃又喝啊，所以这个仆人就不明白了啊，就问他了，他就是这么大一话。所以我看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一段经文。所以到十八节讲，就是到了第七日，这样从十六节开始念吧哈。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十八节，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二十二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获得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是这段经文，你就看到这当时大卫的心态啊，大卫的一种坚信。孩子生病重病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吃不喝进食祷告呢？因为他苦苦的哀求耶和华，能够求神能够怜悯他，让孩子能够回转过来。那么为什么孩子死了以后他又吃又喝呢？这是因为他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不能叫他回来，但是呢他相信孩子虽然回不到他这边，但是他可以将来到孩子那边去。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大卫王是神和神心意的人，他一定将来和神在一起。 他现在说他将来要到孩子那边去，那说明孩子一定是得救了啊，这就是很多学者的看法，我也是同意这个看法啊。所以呢，就是一般认为，就是孩子虽然也有罪，但是当他还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夭折，那么他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我是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杀婴实际是耶和华神的一种拯救的行为，与其让他们长大随着他的父母随着他的民族去犯罪行淫，面倒不如趁他们年幼的时候把他们接走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对婴孩的这个死亡，那就比较容易了啊。这是就关于这个迦南人啊杀迦南人的问题。反过来第二点，我们要谈一谈在旧约中是不是神只是讲杀，只是讲恨，讲惩罚，在旧约中神有没有爱。实际大家仔细的读旧约圣经，圣经中充满着耶和华神对人的爱。我这儿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八章，大家知道当时这个神准备去这个毁灭俄摩拉和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因为当时想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所以神说我们做事岂能瞒着我的朋友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的心里着急，为什么？因为他的侄子诺德就生活在啊，就在这个在这个索罗玛，所以呢他就向神求情啊。他说什么呢？你看十八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这城里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是亚伯拉罕开始提条件了，说如果这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灭这个城吗？耶和华神说什么？耶和华说，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神就回答了，如果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不灭这个城，饶恕他们。亚伯拉罕觉得可能五十个太多了，所以开始就讲价了，他砍价了。他说什么？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我还敢对主说话，倘若这五十个义人中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这五个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城里若见四十五个，也不上那个城。所以他又给开始砍了五个，开始没砍的不太多啊，五十人变成四十五人。神说，那好，如果有四十五人，我也不灭那个城。亚伯拉罕看见还有希望，又开始继续往下砍。他说什么？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那里建四十个怎么样呢？刚才四十五，现在变成四十了。神说，为这四十个人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儿。亚伯拉罕得寸进尺啊。最后亚伯拉罕求主不要动怒，他也知道怕主动怒了，容我再说，假如那个城里有三十个怎么样呢？减到三十了。神说三十也行，又减到二十。亚伯拉罕还不甘心呢，最后亚伯拉罕厚着脸皮再求神。他说，亚伯拉罕三十二节，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那城里有十个呢？他自个儿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但是神怎么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灭那城。你看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不是随便说想杀就杀了，你只要真是最后连索多玛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出来，最后这城遭到毁灭。你就看通过这一段对话，从五十个减到十个，神说都可以，一再减，也许亚伯拉罕这时候五个神大概都愿意，但是连五个人都找不出，所以你就看得见。另外像在旧约这个约书亚记，根据神的命令建立六座陶城啊，在约旦河东西，约旦河的西岸建立三座，约旦河的东外建立三座。这个陶城管干什么用的呢？陶城就是说，如果有人是不是有意伤人，最后出了人命，你比如他砍柴啊，突然这个 这个斧头这个头飞出去啊，打在一个人头上，把人打死。他不是有意要害他，误伤了。那当然，被伤的这一家就不愿意，对不对？一定要追究他的罪债。所以建立逃城的意思就是，对这些误伤人的人，可以建立允许他们进入这个城。进入这城以前，把情况讲清楚，受到允许我就进入去了。如果说来追债的人，那么这边城里的长老会拦住他们，不要他们来。这样的话就给他们一个免因为误伤而最后受死的这样一个待遇。实际这里面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当初实际还存留的迦南人都是在那。你就看看神的这种爱心啊，这种爱心。而且我们经常讲到啊，主耶稣哈把这个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是律法中最大的第一条。其次也相仿，是什么？爱人如己。是这两条，就是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主张。抓住了这两条，就整个把律法的总纲就抓住了，是爱人如己。可是我们大家知道吗？爱人如己最先从哪儿出来的？爱人如己不是新约起，首先从旧约里面出来的。这是在利未记的十九章，说什么呢？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这一段经文讲的爱人如己，都是指着以色列的本民族啊，所以不要说的不要你为你本国的子民啊，不要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指的是自己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但是下一段经文三十四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意思是一样的，爱人如己。所以对外邦人也同样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所以你就看看，所以整个爱人如己的思想是从一开始从旧约里边神就提出来，不论是对以色列自己的人，还是对外邦人，都要爱人如己，这就是神的爱。而且圣经多处的经文讲到要后代寄居的，要后代孤儿寡母。所以这个寄居的是什么？就不是他们以色列本族的，实际就是当初没有完全灭尽的那迦南的本族的人，或者以后从外地再迁入迦南的人，就是说一定要非常的厚待他。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割地的时候，地脚不要割尽了，掉在地上的麦穗不要再去吃它，打果子的时候不要把树上的果子打尽了，掉在地上的果子不要再捡，为什么？留给孤儿的、贫穷的，留给寄居的人。有时候读到这一经文，心里都非常的感动，就是神对人的眷顾，不论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爱他。神不仅吩咐地要七年有一次安息年，让地力可以恢复，同时五十年有一次禧年，每五十年一次禧年。所以耶和华神有个规定，不许有麦，因为地是我的，这一条很清楚。就是当时有些人本来都分了地了啊，各个支派都分了地，但有的自己家外面贫穷养活不起怎么办呢？就把地卖了，卖了以后拿一部分钱自个儿就去替别人当雇工，那这样的话贫富就开始悬殊了。但是每过五十年，不管他有没有钱把那地再赎回来，所有缘的到了五十年，这个地本来该属谁的全部还给他，无偿的还给他，因为这个地是耶和华的。所以这样的话一方面就保证了避免以色列的贫富越来越悬殊，是每到五十年就调整一次，而且这个也看得见耶和华神对人的爱。还有一处大家也是很熟悉的，约拿记。
本来实际上先知到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达毁灭的信息，因为他作恶多端。可是约拿不去，神让他往东，他往西，他跑得远远的，啊，最后没有办法了，被这个吞到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是在大鱼肚子里悔改，所以神把他从大鱼肚子里吐出来，就他知道跑不了了，又跑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要毁灭的信息。没想到尼尼微城从国王开始，全部披麻蒙灰悔改。耶和华神说：“那好了，我不毁灭他们。”约拿很生气啊，我就知道你下不了这个狠心，你非让我去传，对不对？我跑了也不行，你还抓回来。那你一悔改，你这又赦免了，我这面子往哪过呀？刚说了要毁灭这个事，你现在又赦免他们了，生气啊！生气怎么办呢？跑到这个沙滩上去坐了，最后长出一个槟榔树。哎，他肯跟他乘凉，挺高兴的。没想到第二天，这槟榔树死了，他挺生气的，哇，发大怒啊！神说：“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他说：“你看这槟榔树好好的，你让它死。”神怎么说？这个槟榔树不是你栽的，他死了你上去这么难过，何况尼尼微城十二万人不分左右手啊，我岂不爱惜他们？你看看神的心，所以圣经很清楚讲，神不喜欢恶人死亡的，这是神的话。神不愿意一个人死，他做梦不愿意他死，除非他实在他不悔改。是神不仅是一个爱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不能够分开的。神的爱和公义不能够分的。新约的神只是讲爱吗？绝对不是。有人统计过，主耶稣的言行当中三分之一的地方是谈到末日的审判。只不过有些东西我们就印象特深啊，一看妇女老人全都杀死，就这句话记住了，别的全都忘了。神是爱记住了，别的全都忘了。所以要读圣经，要能够得到很平衡的信息，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开始读旧约的时候，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出家人出埃及记的都有这种毛病。我当初慕道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就放，我们就开始读旧约读。摩耶是读到时候也读不下去，所以觉得是太残忍了。我们两个慕道友啊，读完以后，我虽然觉得有问题吧，我还是去。那个人再不去了，我有一次碰见，我说你怎么不去了？这个神我不能信，太残忍了。就是那意思，他比神还公义。我怎么劝他不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呢？我是这样想，我说是有问题啊，我是想不通。但是我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说第一，如果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不对，为什么圣经一版再版，一印再印，不他妈把它勾掉了，把它不写的，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为什么圣经一再印出去，老是写一个字都不改啊？我想恐怕有它道理在里面。第二，我相信我有这个问题，别的人读经肯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么多基督徒，我就绝不信他们都从来没有读过摩西五经。为什么他们读了摩西五经还能够信呢？就说明他们一定是有他们的办法能够正确地解释这些困惑。我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当我对圣经多读熟悉一些后，我就都找到答案。可是那一位，这十几年都没见到他，我不知道神还能不能让他再回来。所以当我们觉得好像读不下去的时候，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点，你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觉得他对还是不对，你要相信他是神的话。你认为他是我们有，是我们有问题，不是圣经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我们不理解。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同样，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些，不一定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困惑全都能够解释掉，但是呢，我同样就用我的经历，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自己不能够理解，甚至觉得自己很难接受的地方的时候，同样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旧约中或者新约中有错误，为什么神的圣经一个字儿一直不改？平常有说圣经肯定错了，主耶稣死的时候有人说一个妇女看见，有人两个妇女看见，肯定错了，不是一个就是两个，必有一个是错的。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下一次要不就改成两个，都改成一个，不就没错了吗？为什么圣经不改呢？说明他有道理在里面，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圣经都有错，为什么历代的基督徒对他都深信不疑？我想别人的智商不一定都比我们低，也不一定别人都比我们敏感，比我们坚韧，为什么这么信徒还能不信？所以我就想，其实还是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确定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启示，圣经没有错误。就这样一个信念，一定要我们从有信心来加以坚持。当我们坚持了这个信念，这样慢慢的就会不断的对所谓的圣经的难题一个一个加以解释的时候，我们的信念就会更加的坚定。如果我们见到一些难点的问题，我们就怀疑圣经的启示有问题，我们就不好好读的话，那将来我们就觉得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去读圣经，要需要圣经来符合我们的理性。实际圣经经常是不迎合人意的，为什么？它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它一定比我们高。如果圣经写的东西我们都和我们的理性，就不需要圣经。圣经就是要用圣经真理我们，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上。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这些年啊，在读圣经体会非常深的一点。你看主耶稣的讲话常常是非常的绝对。我有时候想，我说主耶稣你说话是不是再谦虚一点啊，再柔和一点好不好？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完就完了，从来不带解释，不带补充，除非门徒问，说完就过去，而且经常是答非所问。门徒问这个问题，耶稣答的是我一点都不答应。还有时简直摸不到头了，主耶稣在讲什么？你读多了才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也没受过什么教育，怎么说话仿佛带着权柄啊？他虽然降世为人，但他必定是至高的神，他讲的全是天上的事，门徒一想就想到地上的事，这两者根本达不到，没有办法。所以神就要一步一步把我们提升上去，不要只顾念来看得见的，一定要顾念来看不见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天整个新旧约圣经，神的话不仅是文字，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圣经。我们对神的敬畏是要通过对圣经的敬畏来表达的。如果说我们很敬畏神，但是老是觉得圣经有错误，你对敬畏神就是一个空的。我们怎么认识神？要通过神在圣经中的启示，通过神的言行，通过神的见证人的见证和权威的解释来明白神。所以今天呢，我只是用旧约圣经啊，这个旧约中的神这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甚至你比如说又讲到旧约诗篇中的诅咒诗啊，为什么说很多诅咒好像和新约当中的爱仇敌啊，好像很多又结合不起来？实际这中间都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和学问在里面。问题就是我们要有坚信圣经没有错误，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信心的引导下，求圣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如果见一个问题我们就后退， 就怀疑，那我们就很难从圣经学到东西。今天的神学院有的老师啊，就是以发现圣经中的错误为乐。我不知道你们读过的那个姜斯卡的有一本书，他写他的老师，他当时在这个剑桥这个大学念神学的时候，他一个老师每当找到一处他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高兴的兴高采烈，读到路加福音那一卷，哎呀，这是满纸荒唐，哎呀，高兴的又错手啊，就是得意洋洋，好像又找了一个圣经的错误。你像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从神的话语里学到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这个旧约中的神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圣经中比较困难的地方，怎么样能够从圣经的全面的教导当中。今天难处就在于有时候我们只是只记一点，抓住一点，不记其余，实际上通篇看圣经新约旧约的信息，我们就比较明白。有时候为什么有很多的争论，也是这个问题，这个人抓住那句话，那个人抓住那一句话，经常打仗。夫妻之间也是这样，丈夫说神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说神也说了丈夫要爱妻子，丈夫说你顺服我我就爱你，妻子说你爱我我就顺服你。神都蛮有道理的，可你真正读圣经哪有这个前提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没有前提。如果都从自己做起，这矛盾就没有。所以这些就是好像只是很多时候读经就求出来帮助我们啊，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祷告的心，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啊，用圣经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从圣经当中学习，所以很多的难题就一步一步能够得到解释，让我们对圣经无误这样一个教义呢信心就更坚定。但是首先一点就要坚持住，任何情况坚持住，不是圣经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是历史背景的问题啊，求神来帮助我。我想我们现在我就留一点时间，还有十二三分钟啊，所以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愿意分享，或者是说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啊简单的谈一谈，我们到五点钟结束好不好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无误，但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些不同的版本翻译上的错误，如何看待？那么我们讲圣经无误呢，是讲原稿无误啊，就是因为只有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原稿的时候是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是这个不排斥在翻译或者是在抄写中会出现错误。但是呢，我现在发现通过圣经的很多的圣经的这个经文的鉴别学，会发现这个抄写的错误是非常的少。我这本书也刚写完这一章，这个以色列人抄写圣经是非常的刻苦啊，费了大的力气，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来保证圣经的抄写的正确性啊，确实这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功劳。抄写圣经是非常繁重的一个，好，请问这个。
就是一本合格本的圣经，有的地方我们在查经班觉得意思解释不通的话，就是对照了英文版，觉得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翻译的，再参考了比如说其他的圣经，比如说徐牧师写的那个新约本，就发现这个合格本好几处的这个翻译这个原意是很错的。
现在是合格本的问题哈。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合合本呢是西方的宣教士用了27年的时间，为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个巨大的守灵的工程，而且它是在白话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做成了，所以开了从文化上的时候开了白话运动的先河，所以当时的很多的学校都以圣经作为语文课本，所以这个白话这个，所以圣经的翻译是翻译的非常的，我个人认为翻译的非常的优美，而且这个圣经的翻译不光是翻译意思要准确，它是要朗读的，它还要能够上口，让读的别人都能够读听得明白啊。所以这合合本呢，现在快从1919年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 现在在合格本的前后也出现了不同的中文译本，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中文译本可以取代合格本的地位，所以他们有人叫做合格本的权威现象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幸亏今天合格本因为一代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所喜爱所背诵，所以大家非常的喜爱，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个人觉得合格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修正。你比如说语言的问题啊，词汇的问题，你圣经中只有一个他，就是单一人的他，实际现在发展很多了，男的他女的他，这个没有生命的他，或者神的那个狮子旁的他，所以如果这些能够改的话就更丰富更清楚。再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有些言辞呢是稍微还是，虽然当时已经是白话了，可是从今天来看呢还是有，就这个还是绕口一点啊，有的地方或者是名字的移法可能能够移得再雅一点。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十二支派的这个弟子，第一个是刘辩啊，刘辩呢大家发现就觉得那个好像不是太特别雅，所以像这些呢适当改动。所以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能够在合格本的基础上做修改，当然有一两处也是现在证明也是移得不够准确。你比如说要努力近乎得救啊，类似这样的，实际原文是意思就已经有得救，是因为你们是得救的啊，有一两处不太准确，多数都是用这些的修改或者标点。我个人不太赞同整个把合格本推倒，自己另起炉灶。实际很多人现在接受不了，不能完全说它是保守，我就不能用这个字眼了，因为合格本确实在中国这个信徒中是起了极大的影响，大家很喜欢它，而且确实翻的也很好，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实际英文的钦定本中，美国的标准本都有出了修订本，我最近刚写完这一章，为什么不可以期待合格本的修订本？我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出现一个合格本的修订本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大家能够适合今天的情况，而且又能够保持合格本的很多东西。我看了很多新译本，实际各个译本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不一定，很多地方我觉得翻的还不如合格本好，所以大家都是既然出了很多译本，我们可以参照起来看啊。所以我今天几乎是有一个译本我就买一本，将来就可以不同的来参照。实际每一个译本都有译者的很多的心血啊，我们都尊重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把合格本撇到一边，好像那是西国人翻的，我们见中国人要自己来做，我觉得恐怕不一定很合适的这种啊，就是修改的态度模式。再一个问题是，犹太人受迫害时，有权柄的人说迫害他们的原因是来自圣经，说他们背离神，所以有理由迫害，怎样理解？当然犹太人受迫害是我刚才讲的，是因为他们背离神，这是一点不错，但是不等于说迫害犹太人的人就不负责任，这是两个问题。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要分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迫害犹太人是替神行怒替神行公义，他们就不是，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目的。正像犹大卖了主，耶稣上了十字架，那我们能不能说犹大卖主他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他不是有罪还是有功，能这样吗？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说人子固然要按经上所记的去世，就是说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但是卖子的人有祸了，讲得很清楚啊。所以神的计划和人的责任是两部分。你说约瑟卖到埃及是不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因为他要到埃及去，最后做了宰相，所以当迦南地出现大灾荒的时候，所以他们的全家才能够迁到埃及去住。但是他哥哥们卖他是为了成就神的，就不是，他是因为嫉妒这个弟弟，他把他卖了，对不对？但是神又借着这件事情就把这事儿成就了，这不等于说他们个人不负责任，所以迫害犹太人将来他们要负责任，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负责任。再一个问题，国内许多农民不识字，只是热心爱主，是否一定要明白燕京呢？一定有必要吗？我觉得有必要，因为爱主当然很好，但是今天尤其到末日的时候，异端很多，假先知、敌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真道上扎根，那么将来异教之风吹动，我们就不能分辨。
想爱主都不知道爱的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很多家庭教会他们爱主的心确实值得我们，尤其海外的基督徒好好的学习。爱主单纯，热心施主，不怕为主吃苦，甚至熏陶，这种精神，我们就是需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海外有海外的自己，我一直认为，神在国内兴起这么多圣徒，在海外领这么多的贵族，都是神的计划和心意。所以在海外，在国内能够在这样逼迫、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好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是神的恩典。同样，今天在海外，在物质这样丰富、在世界引诱这么大的地方，还能够做一个真的基督徒，也要靠神的恩典。所以我想，就是一定是神的心意，将那两股一定要合流的啊！为了中国的施工，彼此学习，取长补短。第二，神为什么总是后悔？实际圣经说啊，神不后悔，但你会发现神的经文讲神又后悔实际我们说神后悔不后悔，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不后悔，就是乃是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圣洁、他的爱永远不改变。但是神会随着人他的子民的行为的改变而改变他的办法。如果本来要回尼尼微城，对不对？尼尼微城悔改了，所以神后悔了，不会违背他。你说这悔改好不好？很好啊。如果神不后悔就麻烦了，你做得好也要毁灭你，做得不好也毁灭你，人就没有出路。神的这种悔改正是为了他的不改变，就是为了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爱永远不变。如果神不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话，那他的公义信实就不能够保证不变。正因为神会随着人的行为言行的而改变，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否则我们就是宿命论，命早就给你定好了，你做好也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位神虽然是命定一切、掌管一切，但是他确实会随着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行为来改变对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的命运不是宿命，不是消极的等待啊。所以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所面对这个神是有知、有情、有义的神，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够相交、不能够接触的神。再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旧约中神在惩罚和审判人时似乎有尺度不一的问题？有的非常严厉，有亚伦的两个儿子用反火献祭被杀，卖屋说谎的那对夫妇；而有的似乎非常的宽松，如所罗门终老而死，是有这一个问题。但是我想祭司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因为他们是直接去侍奉神，而且当时在祭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对不对？他马上就去献反火，不按神的指定去献火，用自己的香炉去献火，马上被击杀。如果这个时候神要采取宽容的办法的话，那将来这个整个的祭祀的制度就不可能好好维系下去。有时候神很严厉，严厉到我们都觉得很难去接受，这一点我都可以接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当大卫王把约柜要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面啊，运进，没想到走到一地方，突然这个牛失前蹄，一下跪下去以后，这个车子就停了，所以约柜就要掉下去，所以其中一个旁边又冲去扶约柜，马上被击杀。那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说这个人是好心的嘛，要不扶不是这个约柜就掉在地上了，他好心的扶怎么一下跌？因为这是神的尊严至圣啊，你人你根本只有另一位人可以去碰约柜，你别人不能碰的，你一碰就被击杀。而且当时神吩咐得很清楚，约柜不能够用车去运的，必须是要抬在肩上的。所以这些早在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人不按照神的话去做，当场被击杀。
所以你当时像这些东西要看到神，有时候真是很敬畏神。神是爱，但是他必定是尊严的神，圣洁的神。人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否则的话后果是很难受下的。当然对所罗门哈、啊、这些大卫，实际说实在的，对大卫虽然是赦免他，但是大家知道大卫是受了很多的苦啊。所以我想为什么专门把大卫行淫的事情写在圣经上，就是警戒后人，要最后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最后他的嫔妃就是让他儿子和他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他同居。神就说了，你在暗中行的事，我要让他在光天化日下去，就是在警戒后人。但大卫的好处就是他真愿意悔改，真心的悔改。所以你看很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很多忧伤痛苦的心里神不情感啊，写了很多在这种情况写出的诗啊，对后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当中的好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下都能够完全明白。你像对摩西，为什么对摩西这么严厉啊？摩西在出埃及进迦南做的是劳苦啊，就是最后以色列人当没有水喝的时候又开始埋怨，神就说那你就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摩西在一气之下他就仗去打磐石，水是流出来。但是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大，我让你口吩咐磐石流水，你用杖去击打磐石。最后摩西就说不能够进迦南地，都看见迦南地了你进不去。这就是给后人留下警戒，作为服侍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神，按神的心意去做，不是说凭我们的热心凭我们的能力去服侍神，而是要看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不要看我们做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做再大的事情在神的眼里算什么，算不了什么。神不是看我们做的事，是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时时处处尊他伟大，尊他的命而行，是不是忠心。就讲了什么叫忠心，按他的意思去做，只要按他的意思去做，哪怕是一个家庭妇女将来和一个大的传道人在神面前同样的荣耀，只要按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像这些我想圣经中记录的很多都是来警戒我，要知道神的爱公义信实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只是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实际整个新旧约圣经都是一再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属性特点是一致的，是和谐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谢谢大家。